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5月17号，公元2012年7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费城藏人首次参与美国独立日大游行，加拿大藏人纪念拉嘎日，支援境内同胞。达赖喇嘛表示愿到中国当教授或科学家。达赖喇嘛教导欧美藏人青少年认真学习西藏文化。西藏青年会北美分会召开年度大会。人权观察指责中国公民权利普遍倒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7月4号是美国宣布独立236周年纪念日，而居住在美国独立宣言诞生地费城的流亡藏人代表队伍首次参与在当地举行的美国独立大游行，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同时介绍西藏文化，并期望西藏早日获得独立。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费城西藏协会会长丹增次成向本台介绍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36周年纪念日，有2架战斗机和美国空陆海军游行队伍的带头下，135个不同地区和族群代表排着长队参与了在费城举行的独立大游行活动。而居住在费城的50多名流亡藏人，在印南西藏哲蚌寺的带领下，身着藏装，演奏佛教乐器，手持西藏和美国国旗，高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高唱西藏歌曲《回家》，表达对美国独立日祝福，同时渴望西藏早日重获独立。丹增次成还表示，他们主要是按照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的呼吁，通过参加这次大游行活动来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7周岁诞辰日，其次是向美国民众介绍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而西藏游行队伍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和关注。丹增次成表示，数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在道路两旁观看游行队伍，而藏人代表队伍备受民众的喜爱，当地电视台也转播了西藏游行队伍。据了解，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则是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重要地方，也是美国第六大城市。费城是美国早期的历史中心，是美国革命和独立的温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多伦多帕克西藏协会于昨天星期三借用拉嘎日展开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向自焚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昨天7月4号星期三，在加拿大西藏学生最多的多伦多帕克大学中，200多西藏学生借用拉嘎日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主办了抗议中共政府打压境内同胞。在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前举行的活动上，西藏学生们手持西藏和加拿大国旗，写有达赖喇嘛万岁、西藏要自由、停止杀害藏人等的抗议标语，用印度语、藏语和英语高唱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独立的歌曲。加拿大帕克西藏协会负责人丹增汪扎介绍说，他们借用拉嘎日举办这场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向那些在西藏境内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暴政统治者的藏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在西藏境内持续发生着 史无前例的自焚事件，这充分表明境内藏人遭受当局的打压和破坏的事实情况，因此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应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改善他们的处境。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白底仓乌坚在一份新闻声明中表示，不管中共使用怎样的残暴手段对藏人进行打压，藏人从未动摇过以非暴力进行斗争的方式和信念。在过去的60多年里，西藏境内的藏人们面对着中共的破坏和打压，如今已到了用点燃自己的生命向世界传递同为人类的藏人之艰辛处境和享有最基本人权的信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若受邀愿意前往中国当教授或者科学家。此外，尊者将于本月中旬前往印北拉达克传法。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据博讯网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4号在达兰萨拉先后接见了博讯网记者和中国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在被问及若中共邀请他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话是否会接受时，达赖喇嘛回答说，自己已经卸下政治权责，目前只是宗教领袖，所以就不会担当那么高的政治职位了，但如果是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话，尊者只愿意当个科学家或者教育家。达赖喇嘛还向博讯记者表示，自己在2年前时常收看由西藏卫视和青海卫视翻译成卫藏及安多藏语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但那些节目有太多的政治内容，而现在尊者眼睛也不太好，因此已不再收看任何电视节目。另据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消息，尊者将于本月中旬访问印度拉达克桑斯嘎地区，向当地信众传授无著贤论师所著的《佛子行37颂》和格西朗日唐巴的《修心8颂》。而在7月底，尊者还将访问拉达克首府列城，向信众传授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和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同来自欧美各国参加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夏令营活动的藏人青少年见面时，教导大家要认真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夏令营活动由西藏儿童村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共同主办，主要是为了向成长于欧美各国的藏人青少年提供一个体验和学习西藏传统文化的机会。本周三4号下午，参加此次夏令营活动的藏人学生们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活动的负责人，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中等学校的教务主管索南汪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尊者向学生们给予的教导。他说，达赖喇嘛尊者向学生们表示，大家都是藏人，都是同胞，虽然他们之中有混血儿，但来到这里感受并学习研究西藏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习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重要的事情，所以教导学生们要认真的学习和体验。尊者还向学生们强调，作为21世纪的新一代藏人，要认识到佛教不只能停留在诵读经文和打坐的层次，而是要勤奋研习佛教的经典。据了解，今年的夏令营活动将从7月9号开始进行，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夏令营活动中，学生们将住在西藏儿童村，学习基础的藏语文、传统习俗和佛教教义，并体验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生活， 同时参观藏人行政中央。来自欧美各国的60多名8至19岁的藏人青少年参与了今年的夏令营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主张独立的西藏青年会北美地方分会于6月30号和本月1号在西雅图城市中召开年度大会，决定在未来加大开展相关活动。来自北美各地的28名代表出席了为期2天的大会。由于近年来在西藏境内陆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使当地局势陷入更加恶化，因此与会人士就境内藏人不分日夜遭受当局的打压，随意遭到中共的监禁、拘捕和失踪，并纷纷选择自焚方式进行抗议之际，西藏青年会有何作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决定加强西藏青年会各项活动，联络各所在地国会议员，向他们汇报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争取议员们的支持，自焚藏人的照片和影片制作成光盘，向世人散发。拯救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将在联合国前举行绝食抗议等。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智统登尊南杰和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汪仁孜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大会。次成介绍说，主要嘉宾智统登尊南杰在会议上高度赞扬西藏青年会在藏人社会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并鼓励该组织坚持非暴力路线继续奋斗。北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茨成最后呼吁所有藏人在当前紧张时刻应消除政治立场和观点差异，共同为民族事业肩负起历史重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指定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西藏和新疆为首的少数民族和公民权利普遍出现倒退现象。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人权观察表示，中共政府制定所谓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至2015年只是一种公关行为，并没有真正把它作为保护公民权益的工具，而是通过这种表面秀来掩饰其践踏人权的恶劣做法，其中包括镇压表达和平诉求的民众，继续维护其统治权利，打压和强迫失踪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继续运用黑监狱非法拘禁到北京上访的成千上万名普通民众等。人权观察继续指出，中国政府必须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协商，制定出一个有意义和可执行的人权行动计划。在中国，每年都发生超过10万起反对腐败、破坏环境和滥用权力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截至目前，这些抗议事件虽然未能凝结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运动，但是如果中共政府继续靠谎言践踏人权，局势会陷入更加严峻。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也发布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年至2010年，但其实践结果遭到国际各人权团体和个人的质疑和批评。人权观察亚洲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曾表示，中国政府未落实行动计划说明了重点是在于使用计划来耍公关花招，而不是将计划作为一个维护、促进中国公民人权的有意义的工具。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